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卫生音好听的很，我稀罕的很。
卫生音，妹妹上上太棒着了。
卫生音好安逸，巴适很。
以下音节目真趣味，我爱听。
卫生音太棒了，绝了！卫生音这个节目五次洗五次，不费一次水。
卫生音顶呱呱。
卫生音够香啊，我拢总归爱听。
卫生音老嗲的，阿拉侪老欢喜的。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欢迎大家收听每周四给您带来欢乐的微声音哈。我们希望微声音成为您生活当中的一道光。
这个今天的微声音刚好是比较欢乐的，可以晾晾干了。
晾晾干哈，今天天气配合我们。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跟大家先唠从自己澳大利亚本地的新闻开始哈。天哪，我当时那天看到了以后发生了什么哈，就来跟大家讲。哎，当时雨天确实不好干这个事儿。他干这个事儿选择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想到了以前大侦探 Polo 的一个电影，看过吗？俊杰，《阳光下的罪恶》。
没有。
哦，很好看，就是阿加莎。一般来说大家会把她亲切的叫阿婆，就是写推理小说非常厉害的这个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总知道吧，也是他写的，还有尼罗河上的惨案，啤酒谋杀案，都是阿加莎阿婆写的。所以他有一句话后来说，总有阳光照不着的地方，哪怕阳光照着也有犯罪的事儿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在一个炎热令人沉睡的一个小镇，叫做基努纳镇。好，这个女士叫特丽娜，她开车回家自己的车道的时候发现哪儿好像有点不一样啊，跟平时。
哎，她的房子位于叫科隆库里以南200公里处的瓦瑞玛车站。那么房子入口处呢，看起来他就是说，哎呀，我回来今天回这家门就光秃秃的，但他少点啥呢？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啊，
不觉得房子面前开阔了一大片吗？哎，他突然发现少了他非常喜欢的一个信箱，叫 Bessie。 哇，还有名字哦，
人家给自己的信箱取了名字的。
没得了，
这个 Bessie 有什么特别的呢？其实呢 Bessie 呢是一个个头非常大的一个红白色的牛体型的信箱。就是一个牛的形状，挺大的，
够大的哈，
够大，人可以骑上去。
所以下不得了，就感觉光秃秃的一片哈。
是的，
房前一片开阔。他一想，哎，估计有人逗我玩呢哈。就想想看，哎，他就找找，没准儿给我挪到房子后面去了，到处转了一圈，后来发现没有了。难道 Bessie 被人绑架了吗？
他感到很伤心啊。然后呢，就说谁会去偷一个信箱，还那么大个呢？
哎呀，这当地有时候你看住在这种小的地方有一点特别好，就是邻里乡亲他特别的关系的融洽，然后 connect 特别好哈。
对，
然后大家就联合起来帮他找这个信箱，可能人家用了很多年，很有感情了。最后我天哪，怎么这么会这么远，俊杰，这搞太远了，700多公里外一条路边找到了他。
有魔法呀，简直。
关键是他得多大一个才能把它偷走？那牛的体型那么大的一个信箱，
对，必须得有一个能拉它的车吧？我觉得背是背不走的。
还有这个信箱有个好处，收快件挺方便的哈。
是的，
是包裹什么那么大都往里面塞就行了，不只是信件呢。
真的呢。
哎，
为什么这个受到了当地人的关注啊？那是因为这个信箱还是当地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物件。对于特丽娜和凯努纳这个社区来说呢 ，Bessie 不仅仅是一个信箱。他这个信箱呢，是特丽娜和她的丈夫以及他们的四个小儿子在10年前搬到瓦瑞玛这个车站附近时制作的。他说呢，家人们搬到那里一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起制作了这个信箱。
哦，人家自己亲手做的哈，在偏远地区哈，信箱特别重要，因为你跟外界联系嘛，特别是离这些邮局啊、商店哈，接个包裹了再说都有点远。然后关键是你看家里5个男生一起动手，哎呦，都好，动手能力强。关键做了以后，他们在这个信箱上画了很多的图案，把自己的名字也签在上面的，等于把人家签名的这个也给一块给薅走了。
是啊，当地邻居们呢，平时喝酒聊天啊，不还是这个孩子们一起玩耍的时候呢，这个 Bessie 就是个牛形状的信箱，总会是重要成员，要不就是别人骑在上面靠着上面，要不是小孩子骑在上面玩。
哎，
所以就是基本上来当地社区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吧，
就社区分子之一哈，社区的一份子。你突然想到这么大一个得多大的物件给弄走啊。
嗯，所以呢 Bessie 的失踪消息呢让小镇民众呢非常震惊啊，他们开始呢说是给要下定决心要把他给找回来。当地这个邮递员叫贝克克里米呢，他在 Facebook 上就发布消息了，而其他几位居民呢也在社交媒体社区这个小组上呢发布了这个寻物启事，社交媒体的强大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
对，因为确实大家也都喜欢 Bessie 哈。
嗯，
然后呢一个叫做 Lisa 坎宁安的目击者就说，哎，我开车在离这个叫凯隆纳的路上看到过他哈，他是当时在一个白色的一辆白色托盘式的75系的 UT 上面，这个司机有一边的大灯还坏了。
嗯，这个也有存在，平时大家租车的时候，比方说搬家或者搬点东西租车的时候，就会经常租到嘛，就是带一个斗的那个。
啊，对，小像皮卡一样的哈。
对的，一个在当地的合同工呢，也看到了一个白色的也有存在载着这个大信箱。
嗯，
这很明显啊，这个
对，
真是这样。在温顿中央车站的安德烈呢，分享了闭路电视录像，因为他根据这个、
啊、就 CCTV，
觉得
有个监控，
就是他的如果是有的东西的话，是个必经之路。
嗯，
然后呢，就发现果然有个柚子上面有一个。红色跟白色相间的大红牛，一个大牛信箱，
终于经过这么多人的联手，再加上现代科技的追踪，几天调查下来，终于哈，从他们住的叫凯努纳到埃默尔德700多公里范围内啊，社区之间进行了强大的合作。哇，这个地方社区民众空前的团结起来，当地的警察也开始出动，帮他们一块追查了。
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个社区民众心爱的 Bessie。那么埃默尔德警察局的凯尔彼得斯警员说呢，警察呢最终在埃默尔德外的路边呢发现了 Bessie。
你说你把人家信箱薅去干啥，你有那么大地儿搁吗？人家郊区房子大呀。
他为什么又把这个信箱放到路边呢？
对对，
我估计他也看社交媒体，
就是大家都在找是吧，因为你藏不住太大了，
绝对藏不住这个。
嗯，如果大家去过，就是我们在新州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也特别想跟俊杰分享一下，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我们新州有个地方叫坎当佐。俊杰去过吗？大概距离悉尼大概400-500公里，50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那个地方每年有国际热气球展啊，特别好玩，就是那种异形的变形的热气球，特别的漂亮，而且它会让你的孩子坐上去免费，比如说小一点让你拉一下火点火，然后乘坐另外算费用，来自于世界各地。康当佐这个小镇呢，它自己本身没有多少的居民，但是每年到这个时候会特别多，而且你可以看到那个 caravan 非常壮观，一大排在那个晨曦当中，那个朝阳刚刚出来哈，大家从那个一排排的这个我们叫 caravan 里面，就是旅行房车里下来，大家有刷牙的，有煎自己的培根的，充满了生活的气息。那个地方呢，如果回来，特别给大家建一条路，你去的时候走一条路，回来的时候一定要从那个有雕塑的那条路回来。就当地的居民就怕你回来路上不是很 boring 吗？开车，他们用自己的巧手把一些废弃的这种罐子啊、铁丝啊，就做出了自己的那种雕塑，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信箱。当时看到有人把自己家微波炉拿来做成了信箱，就是废弃了的哈，还有自己编的各种各样的异形的信箱，所以特别推荐大家就用巧思啊，生活当中无处不在。也许你会就想想啊，不一定我们就非要看它的这个这个东西买来它价值多少，有时候自己动手的这种感情和价值在里面，你会觉得分外的有趣。
是的，
嗯，
当成一个社区或者一个家庭成员了。
对，
为什么要搬人家信箱呢？这还是一个谜。
就是已经赋予了他人性化的感情在里面了，对吧？因为 Bessie 是不仅仅是他们家的家庭成员，还是社区的一份子，大家就一起发动起来。好了，跟大家聊完了澳洲的这一条，把这个信箱给绑架了，关键是自己没地儿放，也没地儿藏。想到了当年，如果还记得，就是在上海的朋友记得，在淮海路曾经有一个铜像，就打电话的少女，也是曾经被人偷窃过，然后来大家一起找，因为她在那儿陪伴了当地的居民很多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最后是有人把它割去，就是用那个电焊切割机把它切走了，然后当废铜去废品去卖掉。啊，最后当然后来这个打电话的少女又回来了，还重新回到了淮海路。所以有时候在想拿人家东西的时候，想想当地居民他有感情在这个上面。好了，说到有感情，来给大家把目光转向俄罗斯。
在俄乌战争之前呢，年后的俄罗斯呢，首先在艺术世界上投入一条 媒体新闻里面的比较头条的引号炸弹。
嗯，啥事儿呢？就是有一个价值7500万卢布，差不多100万澳币的这么一幅油画。这个油画上面是三个没有脸的人像哈、啊，被他们自己这个博物馆来的保安用圆珠笔自己添上两对小眼睛。
对自己的。
就
绝对是对自己的绘画水平超级有自信的。
这我们今天要说的新版的画龙点睛，但这个点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大家来看一看。
嗯
嗯
那么这个绝大部分的新闻标题报道这个的时候是写着，因为保安上班太无聊，评论有的说是点睛之笔，有的说是行为艺术，也有的说是引号没文化真可怕，还有说是可能是强迫症犯了没忍住。
这个脸上哪门能够没有眼睛，对不对？我要给他换上一
张。对，没有神呐、啊，没有眼睛、
嗯、
对吧？哈，
对，这个黑夜赐予了我黑色的眼睛，我一定要把它添在这幅油画上。但这个大家在想，这虽然是真的吗？它是真的，比珍珠还真。那么这个画廊关键它不是一个一般性的画廊，如果是一个一般的小画廊，估计大家也都没留意，是叶利钦总统中心。这个是为了纪念叶利钦，当时这个设计的灵感还是来自于美国的总统图书馆。
嗯，我们给大家还原一下事件啊，去年11月，叶利钦中心呢举办了一场艺术展览，主题呢是出生在乌克兰基辅，开创俄罗斯至上主义抽象艺术的马列维奇如何领头掀起了俄罗斯的前卫艺术。而被破坏的画呢叫 Three Figures， 那么就是三个无脸人像。
嗯，
它的作者呢就是马列维奇的学生苏联女艺术家安娜列波尔斯亚斯卡亚。
嗯，
她在1982年已经去世了。这幅画呢是由俄罗斯数一数二的国立特立
季亚科夫
季亚科夫画廊收藏借出来展览的。这个名字有点绕口、
俄罗斯的名字有时候就是念成比较什么科夫啊、斯基会比较多一些，什么波瓦卡亚哈，他们是借过来进行展览的。但是比较诡异的是，这个画本来之前没有眼睛，对吧？
嗯，
我特别建议你到时候在网上去搜一下他添的那对眼睛。如果说他添的特别好、特别协调，我估计我也没发现。但是你一看，这个眼睛就是添的太。就是不可能是原作上就该有的，跟这个脸太不吻合了。所以这个保安画完眼睛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没得人任何人注意到这个事儿。
太很吊诡啊。
嗯。
直到一个月后的1月13日，俄罗斯版的 The Art Newspapers 报道了这一件事。其实呢 ,12月7号呢就已经有观众发现了作品的异样了啊，并告诉了这个叶利钦中心的工作人员。但是叶利钦中心呢在近2周后才通知警察。警方的操作也非常的迷人，
大家可能
拒绝起诉啊，
大家都可能觉得，哎，还挺好的，是不是？觉得这眼睛还挺配这张脸的哈。你看，中心不报告，警官也不起诉，但是呢，现在官不管民却偏要揪。这个网络上，你知道现在啥事儿到了网络上一发酵，那是可都不得了，对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报道不知不觉就被缩写成了一句标题，叫“俄罗斯保安因上班无聊给百万名画添眼睛”。啊，就是小刀拉屁股给你开了大眼了，真是。这民间有些俚语真的很搞笑哈。结果呢，他们本来在俄罗斯自己没有成为国内的一个笑话，结果成了国际笑话哈，在全球这个网络上，尤其是你看这些社交平台上洪水般的这个调侃。
最终呢，叶利钦中心呢，为了回应报道不得已，那呢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声明。声明解释说呢，当警方介入的时候呢，这幅画呢已经被送去修复了。专家认为修复起来也不难，笔迹呢完全可以在不伤害画作的情况下去除，而且呢作品在参展之前呢已经投过保了。
哦，是不是就哦，反正投保了没关系，就像有时候开车一样那种大意的心态，就是哎呀没事儿，给人家管一下，反正是保过险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看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尤其是对那个 Mr. Bean 憨豆先生很熟悉，记得吧？
嗯，
他把一幅世界名画给自己画上了眼睛鼻子，还记得吗？因为当时就想到了这个，是不是这个人是一个这个 Mr. Bean 的粉丝呢？好，那破坏者，我们来看看这个保安呢，他是受雇于一家私人保安公司的，他是第一天到叶利钦中心上面，第一天就添眼睛去了，是吧？要我要给你纱布擦屁股露一手。
那么，叶利钦中心主任的表。这个中心的主任表示呢，这个保安是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已经被停职处理。主任心其实也挺大的啊，他说 ，Three Figures 呢价值7500万卢布，修复的费用呢是25万卢布，由保险公司承担。坦白说，损失不大，
反正保险公司出是吧？然后这个主任的看法呢，还和俄罗斯内务部看法是一致的。 啊，俄罗斯
说好的
这也叫从上到下大家一致都这样的啊。他们也认为哎呀其实损失挺小的不大，不用提起刑事诉讼。哦，问题是有人又不干了，你内部不同意，文化部可不答应了，我们都是有文化的人，
没谈妥。对，文化部呢一状告到了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还搬出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要给内务部上上课。文化部说呢，破坏俄罗斯联邦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
敲敲黑板好好看看，结果大家现在各方穷追猛打哈，迫于压力，这个停职的保安最后被破坏公务罪给拘留了。后来泰晤士报也报道了，说这个保安面临7500万卢布的罚款，正好是这幅画的价值。
哎呀，
但是呢不包括修复的费用不用他出，但是他还要面临3个月的监禁还有1年的劳教。
这次展览的策展人说呢，他们其实也不知道这名保安究竟是怎么想的，但可能是出于他精神上的疏忽。
这不是疏忽啊，这是完全关注到了这幅画上没有脸上没眼睛
来当这个保安就是想给他画龙点睛的
就来的第一天就给贴上，第一天就用他敏锐的双眼发现了有一幅画上没有眼睛。好，我们来看看当事人怎么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保安叫亚历山大，哎呦妈呀，瓦里西耶夫，他63岁了哈。他自己在这个陈述里说，他上班呢不仅无聊而且十分痛苦。哇，这一点上面我怎么会想给他打一个勾我使劲点头在这里。
刚上第一天啊，他在接受俄罗斯刚上第一天班就觉得很痛苦了是吧他在接受俄罗斯新闻网站一采访时呢，对记者说，我是个傻瓜，我做了什么。那么瓦西里耶夫呢，参加过阿富汗战争和第一次车臣战争，他的身上受过枪伤，头部和肺部呢也有创伤。哦，原来是一个
退伍的老兵。退伍之后他在不同的企业里当过保安谋生，那么到叶利钦中心来工作都是以前的战友给他介绍的哈。因为他腿上有腿伤嘛，他开始是不想干这部工作，他觉得一站就要站一整天受不了，没有坐的时间。后来他战友就敢说，你没事你来一天干一天就拿一天的钱，他觉得也还是挺好的，就来了。所以上班第一天呢，他也就帮这幅画添上了眼睛，顺手的哈，帮个忙。他可能自己觉得没多大个事儿。后来呢，你看呢，他完全后来采访他说，他没有接受过任何入职培训，
对作品也一概不知。而且呢，他给记者说，说实话哈，自己不喜欢那部作品，因为那些作品中的那些形象呢，给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所以尽量也就不去看他们。
那为什么还给他添上眼睛对视呢？两个人哈，
要改善他们
啊。关键我一听到他上班的第一天就说的那句话，我怎么觉得一下深表赞同，就是上班有上坟的心。总结一下，现在网友说的，我换一个，那天我们有一次聊那个对话，后来说那我换个工作不就行了，我说那你换个坟头拜吧，就那种一样的心情。
对
呀，
他就是站在那儿看观众的反应啊。他说自己看到一些16、17岁的小孩呢，说这幅画没眼睛，没嘴巴，真难看。其中几个女孩对他说过哈，你在这儿工作，你来添上眼睛吧。他果然就，他说呢，这些孩子说完呢，就给了他一支笔，然后呢，他就画了眼睛。画完眼睛之后的那一天呢，也没有人来责问自己，因为长时间站着哈，他感到不舒服，就请假回家了。
画完就回去了。后来根据这个当地俄罗斯的这个报道，就说他说的那些小孩，后来大家查了监控，发了监控上压根就没有他说的这些小孩，
难道是另一个自己？
我天哪，我一下就变成了恐怖片，明明是一个很惊悚的感觉哈，就压根在这个叶利钦中心提供的监控当中没有看到过哈。而且刚才一直在说他提到过，就上班既无聊又痛苦。他的妻子就给记者说，他在生活当中啊，瓦里西耶夫是一个绝对很正常的人，只是有时候天真的像个孩子。就是所以当警察当时找到他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就是为什么找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警察当时给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在一幅价值很昂贵的油画上面画上了眼睛。他说这不简单吗，你把画拿来我给你擦了，这是他原话，他当时我把眼睛给你擦掉就行了。
真是啊，想起一句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
这话是不是听上去更加的那种就头皮一麻的感觉哈。
其实很早之前有位哲学家曾说过一句话，那说过什么呢？
就是自从有了眼睛和嘴巴，人类的秘密便泄露了出来。所以说这是不是当时想到这句话，是不是当初原作者的这个创作的一个原意呢？
哎呀，真的是啊，这一下子有很大的高度了。
很可惜的是这个
原作者去世了。我相信这位主人公画眼睛的这位主人公最后是画蛇添足了哈，就是说他经历这一件事情之后，他一定会在欣赏艺术上上一个层次的。会吗？打个问号。
汝非鱼，岂知鱼之？不是乐的问题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带来一首今天很好听的歌曲哈，是这个来自于黄志明的，献给他的女朋友的那个台北之旅，特别喜欢这首歌，所以也很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接下来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然后一边休息一下，然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哎，好像我们的这个播放是不是这个有一点点的问题？好好，出来了。
搭车从桃园机场到台北的路上一直都不敢抬头，自从毕业之后那么多年第一次回到第一个乡愁，在这里回忆太浓，那时候过得太穷，只有你这个傻瓜愿意陪我吃泡面啃菜头，朋友都笑我他们躲在台湾岩壁打工，做音乐难出头，要做就不要在那边哭穷，你其实带着我到各大唱片公司做 demo， 承受的冷眼嘲笑你说是他们白痴加耳聋，只有你会懂我，只有你会陪着我，就算我的音乐别人永远都听不懂，我的作品你是过送，骄傲的炫耀着你的男友，虽然我知道那些猪头都只是假笑应酬，你经常瞒着我说公司的便当还剩很多，其实我都懂你不过是让我吃饭的抬头，阳明山上那停车房三平的阁楼，那是我们狭小又贫困的岩洞，在台北街头停停走走，不变的高楼，最熟悉的路口，残留你的笑你的沉默，在台北街头行人匆匆，谁都带不走最迷苦涩都清空，那都是属于你我曾经的拥有，的男人背后都有个女人，连个生日蛋糕都买不起，那都是我的无能，我告诉自己不能放弃，因为至少还有你要扬眉吐气，别再让你爸爸妈妈弟弟瞧不起，搬到了台北车站旁边的围楼，顶楼加盖夏天都超热，冬天铁皮变冰格，客运开过都会有余震，我录音写歌你躺着看还是忘却快乐，泡面加卤蛋餐具洗碗，今晚你又输了，再搬到红灯区哪里房租都比较便宜，因为隔壁有辐射发电工厂潜水的危机，我们用弟弟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我写的歌曲你是唯一能背出歌词的歌迷，赢了短片比赛拿了奖金，三去旅行你却买了 keyboard 软体，要我继续努力前进，当我被大马警方通缉，你阻挡着媒体告诉我这个难关一定会撑过去、yeah、在台北街头停停走走，不变的高楼，最熟悉的路口，残留你的笑你的沉默，
嗯，台北之旅哈，在台北的街头停停走走，突然我们就想到了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哈，最近这个雨下的都已经深入人心了。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来自于俄罗斯的一条消息哈，我们也很快接受到了我们的来自于热心听众的留言呢，告诉我们他刚刚很快的去网上搜了这张图片，他觉得这个保安还是个人来看啊，人家个人观点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审美趣味，因为他说点的这个眼睛的四个小圆点保持了整幅画，他整体感就是那种抽象感而不是写实的眼睛。嗯，大家有兴趣的话完全可以到网上再去搜一下这幅画，还蛮有意思的，包括他这幅画的着色用色我挺喜欢，俊杰，
嗯，有蓝色哈，
哎，就是那种
有黄色，
这在色调和它的整个这个布局，关键是就刚才我们有时候它需要一些像吃菜一样的，就是你除了烧得好，还有一个会点评的人，一个会吃的人。就像刚才说，当这个世界上有了眼睛和嘴巴，世界人类的秘密就被泄露出去了。你如果结合到这样的一句话，联想到这句话，可能你对这幅画的理解又会不太一样一些哈。好，那今天跟大家的时间关系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喜欢你陪伴，我们希望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这种感受，希望我和俊杰一直陪伴着您在电波当中哈，不管阴天晴天，有 SBS 普通话在，有微声音在，永远心里都是亮长长的。
嗯，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这个喜欢你陪伴，不要忘了明天还可以一起来期待对话后浪。
柔柔散着长发，乱乱卷在沙发， 咖啡，开一朵奶花，缓缓掌心融化，天色慢慢就暗了，厨房点亮了光，一天天习惯，一点点温暖炊烟缓缓。
你蓬蓬乱着的发，轻轻握着吉他，毛衣刚晒过阳光，暖暖让人心安。天色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